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金庸十三章，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常驻嘉宾，我们的二金一红专家刘小磊老师。
我来了，各位乡亲们好啊。
哎，我想提前问一下刘老师哈，就是我们每一次录节目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啊，就是上半场录金瓶梅，下半场录金庸。
嗯，
这二金啊，简直
金光闪闪，
一个下半身一个上半身啊，状态违和吗？觉得
一点都不违和，
是吗？
都是人嘛，
啊，都是人，
对啊，都说的人性嘛。
对，而且好像，哎，我现在觉得能慢慢能打通啊。
对啊，
因为金庸里边有太多的古典小说的技法和事儿之类的。
对，而且你会发现，我喜欢的这个金庸的小说，还有那个《红楼梦》和《金瓶梅》，其实他们加起来，还有《水浒传》，其实就是写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
真的，
以及中国人的想象，对不对？
嗯，但是我读金庸小说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遗憾呢。尤其是我们读《金瓶梅》、聊《金瓶梅》之后，我读金庸小说一个遗憾就是，金庸对于性话题，或者金庸对于这个男人之欲、男女人之欲的这种描写，实在是太少了。
对，
用你们知识分的话叫“付之阙如”啊。
他，你看看，刚刚聊完上半场《金瓶梅》，你那个劲儿还没过去呢。
我就突然间，如果以兰陵笑笑生的眼光来看金庸的话，你会觉得他这方面显然有点不坦诚。
对，是不太诚实，他可能太什么了，还放不开
啊，
还是那种君子的那种，他觉得不能提这些事儿。你看看《射雕英雄传》里的那个黄蓉和郭靖两人都快结婚了，都不知道小孩怎么生出来的。
老天爷啊，这个经常的会有这个金庸小说里边那些老人啊说，这两个人以为他俩都干了啥呢？其实这俩人啥也没干。
对啊，
好多。
是啊，其实你想想，我是很难想象郭靖和黄蓉他们俩像金瓶梅那样。
郭靖和黄蓉自始至终没有。
是。
杨过和小龙女自始至终没有。
是啊，我也想说杨过和小龙女。
乔峰和阿竹自始至终没有。
你都无法想象他们俩有这么两性的行为。
啊、段誉和众妹妹们、亲妹妹们一个也没有。
对啊，而且他没有性张力。
只有我们虚竹老师。那还是被迫的，
那个冰窟里哈，
还是被迫的，
还是被迫的，
羞羞答答的，还得把灯一点都没有，还得恨不得就被人拿刀子逼着才完成了。
对
啊，
虽然最后什么叫知味食髓知味，对
对
不对？
是，所以你看他经常提倡一种价值观，包括临死之前都要这个把手臂亮出来啊。
对
啊，
手
工
杀
啊，对呀、啊，这个那个，
咱俩都亮出手臂来干嘛？
《侠客行》里边，石破天他妈，
哼
啊，是吧？本来很漂亮，后来成了一个丑大妈，死之前啊，别人你看看他的手工杀啊，这是为他叫屈，或者说这证明也不是他不是他的孩子。
对对，林莫愁就这样一个大魔女，
也来
个手工杀，
所以。金庸这观念可够老土的，你们发现？
哦，我也觉得他其实有很传统的那种男权思想的。
是，所以我们就是能不能把他们这批人，包括金庸，称为新派武侠小说家，以及是或者不是的理由各自是什么？哎，这一下就进入了我们这一期的主题了。是吧？这个开场
对，要新派武侠的崛起嘛。
对，我们在第二期里边。其实结束的时候没有详细聊一个小说，就是王杜庐他的《卧虎藏龙》，
他应该是五部曲吧？
五部，
对，
叫大概啊，《鹤鸣昆仑》，我记得有一个，
有《鹤鸣昆仑》，第二个是金钗宝剑，
对，大概
是
这个，反正《卧虎藏龙》之后叫《铁骑银瓶》
啊，这个是知道的，
是吧？
对，
因为这个他给他抱小孩在江湖上流浪。我记得还有人，也许是王杜庐，还是他自己，还是别人续写过叫《春雪瓶》，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没有，没听说。
好像是《玉娇龙》的续集。所以，我看王杜庐小说，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民国时期，王杜庐老师写的武侠小说是最现代的，是最新派的。
我还蛮赞同的
啊，他甚至可以放到香港。新派武侠小说那一波里边都不太落后，
他甚至放到金庸古龙这种民国武侠里他也不落后啊，
不落后啊，
你看他那个卧虎藏龙的玉娇龙、
是，
对不对？这个一个少女如何自我寻找，然后自我成长，
对，
对不对？
因为你在上期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观点，
嗯，
说这个中国的古代的小说是不进行心理活动描写的，
嗯，
为什么王杜庐的《卧虎藏龙》啊，他的系列会吸呢？是因为里边有大段的关于玉娇龙的矛盾心理呀、挣扎呀，在门第爱情之间来回冲突的这种描写，
对。
包括刘太保里边的那个作为线索人物，
可爱的很市井气啊，但是又很有人情味儿。
是、他大量的那种可笑滑稽的心理描写，他很西方，说心理描写是一绝，说王杜庐、
对，心理描写是这个武侠小说的一个技巧，但是我觉得他最现代的在于他以一个少女玉娇龙作为一个主角、就关注他的成长。
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一个女性视角，
对，
写武侠，
写她的孤独，
而且女孩当第一主角，这在金庸小说里边没有吧？
对，没有，
就是《越女剑》啊，你太短了，
那个太短了
啊、
其
他的还真
没有吧？
嗯，古龙小说里边也没有
啊。而且你会看到，其实金庸小说里的女性，不管她多厉害，她都会爱上一个男人
哦。
但是那个玉娇龙，她没有真正的爱上过谁。
是的，
因为她一直在一个自我寻找、自我成长的迷惘当中。
你看看。这个进入大学教授的行列，女性的自我成长
是的，
嗯，而不是爱情，因为她对罗小虎的爱吧，甚至有一种新奇，
有一种新奇，有一种又是作为一个贵族的少女对一个强盗的那一种好奇，对不对？
是
一个边缘人物的好奇，或者一种少女的荷尔蒙的、那样的一种，
好像在书里边最后也是这么显示的，就是玉娇龙在想我到底爱不爱玉娇这个罗小虎，
罗小虎、对，
半天云是吧？
啊，是，
嗯，哇，
而且最后他通过那种方式自我蜕变、就是通过跳崖的方式。
如果是传统的武侠小说，有可能就是很决裂的就跳了，但是玉娇龙是金蝉脱壳啊，
对呀、
是获得了的蝉蜕蝶变。
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自由。
是，他就在茫茫江湖上行走了。
对啊，
哇，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王杜庐老师是深受五四文学精神的熏陶的。
没错，所以说你看李安非常的有眼光，
对，
他能找到《卧虎藏龙》去拍。
是，也可能别人是给他推荐的，反正或者反正总之，他想拍个武侠的，当他在众多的武侠书里边选中这一个，这就说明。这个书的气质跟李安的选择他俩是碰上了，
对，就是很非常有现代性、非常丰富，可以挖掘很多东西。而且我本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章子怡，但是章子怡在那个卧虎藏龙把那个玉娇龙演的还是蛮好的，
非常好，
就是那种倔强那种个性。
哎，这个当然也是李安啊、叫规训的好，这个
对对对对，他带出来的好。
哎，因为玉娇龙章子怡没有那么的多的演技经验，正好跟玉娇龙这个人啊是属于本色演出。
对，有点、有点。
他要在影坛上努力的证明自己，他要不能怯场，他要在强人如林的坏人如林的影坛打出名堂。这跟玉娇龙在江湖的那个劲儿
非常
像
啊，而且
找新人是对的，
而且又绝不认输那个劲儿哈。
哎，绝不认，他本身就是也有那个倔劲儿。
对对对对。
包括里边的李慕白，我觉得当然李安丰富化了李慕白啊，
对。
但是王杜庐写李慕白也有那一种啊，既对那个
于秀莲，
于秀莲，他俩在这个整个的书戏里边都是通着的啊，他俩这。你好我好或者好又不好
都烦死
了，犹犹豫豫的，
对对对，
而且呢他对李慕白的那个并不是仰视的描写、是高大全的完美人格、不是的、他实际上也写出了很多的不堪的一面、是吧，
特别像金庸写王重阳和林朝英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两个人哎呀都想打他一顿
是，所以描写主要人物的内心的软弱与矛盾，这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点呢，
没错，就是人性的那种复杂性和多样性。
那对，不像古代小说，你写要把这个人要写的巨坏或者巨好啊，写普通人那真的是要从《金瓶梅》才开始的。
对，
是的。
哎，刚刚说到这儿，然后说到那个李安看上了《卧虎藏龙》，挖出来王杜庐、对不对？
是的。
然后那个谁，那个侯孝贤，他拍的《聂隐娘》
啊，
《聂隐娘》其实和那个玉娇龙有点像。
哎，真的是，
对不对？
有点像他的雏形，哎，
哎，有点像哦。
在唐，也就在唐代啊，这个女孩能这么的独立，这个被道人抱走以后回来之后，这爹妈可就管不了了。
是啊，而且又不敢管，爹妈都怕她。
嗯，而且当她去刺杀一个人的时候，她喜欢上了人家，她就不允许别人刺杀哦，我要保护你
哦。
哦
是
的、
哦
嗯嗯，这个厉害，嗯、这是
女主角非常有那个主体性。
是的，
嗯，那种大女主的那种色彩、
啊。你看啊，在唐人传奇里边啊，女性当主角的比例还真不低，这个、
嗯、
这比其他的朝代要高的、啊。
那倒也是，你看红福对不对
啊？男女平等啊，红
线。嗯
红线霍小玉谢小娥
霍小玉谢小娥对对对对对
很多 啊,
啊所以在唐代的时候、嗯、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的气氛那整个的一个时代的氛围还是蛮开放的、
嗯、
还蛮健康的
嗨那毕竟人家的妇女能顶大半边天嘛
嗯
你武则天都当皇上了
那倒也是而且又因为那个什么狐狸胡气的是不是有胡人
哎、
啊、很包容
是的啊、
嗯、
这长恨歌里边什么只什么只恨生男不生女什么之类的嗯是哎呦这说到卧虎藏龙我觉得你看就民国时期的传统武侠已经带了新的气息
对
它并不是说那么楚河汉界铁板一块说那边都是老的这边就是新的其实就我觉得没有那么严格
嗯，因为文学它内在的那一个流程和自我的成长其实它没有一个就是明显的界限的心中有旧旧中有新有的时候新瓶装旧酒有的时候旧瓶装新酒
啊、哦、哟，这段绕口令说得好、
嗯
啊
我嘴巴好伶俐
啊！所以你看，为难道比如说五四的纯文学，
嗯，
你们的沈从文那是五四一代，
嗯，
那凭什么写通俗文学的他就不是五四一代呢？
对呀、
啊，他是俗文学怎么了？
是啊，
啊，
我很喜欢的张爱玲，人家就是学俗文学嘛，就喜欢看鸳鸯蝴蝶派嘛。
是，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五四一代普遍像，我觉得像，胡适啊。像鲁迅呢、啊、他们有时候对那个鸳鸯蝴蝶啊什么来瞧不上。
但是他家里人
有一种门派之
见。但是他家里人可喜欢了。
对。
鲁迅他妈可喜欢看那个张恨水了。
真的。
那个胡适的老婆也很喜欢看张恨水。
啊、这就是门派之见。
对。
啊、
有雅俗之争门派之见、
对对对不能有严格的高低之分。
是的。
是吧哎呦我觉得。为民国的武侠小说当然有大量的像蜀山呐、啊、之类的是传统的啊但是也有不少的我觉得而且埋着更多的萌芽的是有王都庐啊就这样的人物在里边。
还有还珠楼主平将不肖生对吧
实际上平将不肖生里边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啊就是为同时代的人物立传。写欢甲写王武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一种传记文学啊挺好的呀、
哦、
就跟梁启超当时写李鸿章传不很像吗 梁启超写李鸿章传我都觉得跟写的武侠小说似的开篇第一句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这就是第就只有普通人才没有人夸也没有人骂、
哦
哎、然后紧接着下一段就是意思就是傍免天下未必不是伟人、
啊、
誉满天下未必不是邪恶之徒你看看
你看
是吧
很有武侠味道嘛
因为他们在倡导写传记那我一直觉得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就是非常出色的传记
嗯哼
是吧一直就影响到了后来的港台武侠电影恨不得啊黄飞鸿啊什么叶问啊之类的嗯
对还真是哈、
啊、嗯, 嗯但是他没写南方人啊他写的主要是北方人因为他熟悉北京生活
好像那个时候武侠小说主要的重地是在天津上海
是的
是吧
因为媒体最发达的地方
对呀、
嗯、
啊城市化比较成熟的哈
北京还是比较政治化、
嗯、
台湾歌手政治化、嗯、
对
北京的京报啊这些的它从经济上还是没有天津和上海发达
嗯
它市民文化也没那边发达
嗯嗯
啊所以你看什么京味小说啊之类的主要还是五四那一帮人倒腾的嘛。
嗯嗯
嗯。所以我们聊民国时期的武侠主要是实际上是主要陈列一下金庸成长的土壤。
对、
嗯、
也是就是说金庸他小的时候读什么样的武侠小说。
对。
对不对
以及金庸后来的武侠小说的呈现到底是在哪些小说的形态啊什么样的武打描写上啊奇门遁甲上面发展起来的。你知道前边的起点才知道金庸写的有时候有多厉害
所以你很有文学史的意识
哦是吗
嗯
呦呦谢谢谢谢是我这不是为了把刚才我们的吹民国给戴一个好帽子吗
对呀
嗯那 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我记得咱最早聊的时候说，我说港台的武侠小说风其实还是民国是武侠连载的延续，
尤其是梁羽生，
尤其是梁羽生，
对，
他是为啥是连，他是媒体的延续啊，就是大公报啊之类的，他办完了大陆版办香港版，大陆的报纸没了，然后但是这批人有很多人跑到了香港和台湾，有的去办了中国时报啊，
嗯嗯，
有的就办了新晚报啊，大公报啊，明报啊，
嗯，
那这些人办的时候他会带去市民文化办报风格武侠小写说的传统之类的，没太断，在大陆是断了，
嗯，
但是你真正我觉得在港台写武侠好像嗯是吧，
对，
只不过换了一个水土，换了一个码头，这个风格为之一变，
嗯，
就诞生了第二波，
第二波武侠小说的，
对，新派武侠第二期了是吗？
对，梁羽生啊，金庸啊，古龙啊，
是
台湾的卧龙生，
是，
哎，台湾还有一个欧阳玲是吧？欧什么？
不是，
司马玲，
就
变成欧阳司马玲，
还有诸葛青云
啊，
还有云中月。
然后说到司马玲，我就想到就是当年不是那个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还是被禁的嘛，
嗯，
但是他偷偷的弄过去，就写上署上古龙的名字，司马玲的名字
啊，真的啊，
嗯，还有这样一个段子，
在台湾禁啊，就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射雕》这名字，
后来《射雕英雄传》改成什么来，《大漠英雄传》。
大漠英雄传，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毛泽东写了一首《沁园春·雪》啊，指石弯弓射大雕，
嗯，
说这个《射雕英雄》就是在向毛致敬。你说
这
个，
对，
这就跟台湾经常台北不让射八路车似的吗？
对呀，啊，那咱就看不出来有这样一回事儿，对不对？
没办法，
嗯，
这个。就是你受过这种创伤之后，你的应激反应就可强烈啊！
是的，
我懂
这种创伤，
真的是。所以金庸的小说看来啊，主要的流传地，它这个顺序还真是先香港、新加坡、马来啊、东南亚，
嗯，
然后台湾，然后大陆，好像是这么的一个顺序，
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到很晚嘛，八十年代。
对，其实大陆是最晚的，
八十年代初才过来嘛，啊，
那个时候84、85年才有《武林》杂志连载，又过了几年才开始慢慢有他的正版书。
对，
前面我们看的都是盗版书，啊，
他当时还很得意，他给别人说，你知道吗？台湾和大陆的两个领导人看同一个人的书，是谁啊？是金庸哦。
哦，是这两，
他很开心。
这显然是这两个人都亲口向他表白过。
表白过，对，
嗯嗯，邓小平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
嗯，
蒋经国他俩也一对一密谈呢。
啊，对啊，所以说那个后期他们也到了台湾嘛，
所以几方都很倚重他。
嗯。
这个也是有道理，他有可能中间是个传话人呢，嗯，
哎，有可能哦，
是吧？
嗯，
扮演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和平使者、外交官，
外交
官，他突然回到了他的外交官那个状态。
哎，他到了晚年的时候，终于捡到了，就是旧梦重温了
啊！对，
嗯，
好像又重新，哎，我所学用上了啊！
社会活动家、政治家，
他就像基辛格博士一样，
嗯，
在各国之间穿梭外交
啊！前段时间你，
我各地之间吧。
前段时间你好像在抖音在这儿，那
基辛格
的书，对不对？
是是是，我一直觉得他写的还挺好的，那哥们儿是个外交思想家啊，或者是那种，嗯，
不熟。我跟他不熟
那我们还是新派武侠，啊，
嗯，
那新派武侠的开端好像大家都知道啊，是源于一场擂台赛，
梁羽生呗，就开始写什么
先是香港的两个门派，
嗯，
啊，
对对对，
两个门派
打擂台，
打擂台啊，白鹤门跟什么门，我又忘了，
你上次说
了，啊，
他说打了一阵王八拳
对，他们在香港没法打啊，他们就跑到了澳门打，这两边的报纸就煽风点火啊，就是市民们都被鼓动起来，大家还下注谁能赢。但是这个的擂台的背景是，我觉得是还是什么，大量的在大陆练武的人、开武馆的人跑到了香港去谋生。
嗯，
包括叶问这种之前，
哎，叶问也在那儿开过。
对，他之前不开武馆，他是有身份的人，但在香港落魄了，你开武馆谋生嘛，啊，就是大家集中在一起了。这个你看，武馆比武、报纸烘托、写武侠啊，这一条龙才这么延展开了。
对，
我始终觉得没有那一场擂台赛，武侠小说也会有人写，但什么时候写还真不知道。
哎，主要这个开端很有趣。
哎，很有趣哈。
嗯嗯，
那个擂台赛打得很难看，但是呢这个观众们读者们
非常的兴奋
啊， 啊，当时这个在新晚报的那几个人啊，这个负责人就问让梁羽生，哎，你们仨天天吹牛聊武侠小说，要不你写一个吧。
嗯，
龙虎斗精华就开始连载了。
所以说人、
啊、
人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打打杀杀的欲望的。
对对
对，
对
不对？
通俗报纸的副刊爆屁股，来点烈焰传奇，
啊、
就很黄
这种八卦，
你要么黄、
啊，很黄很暴力，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市民们还是喜欢的。
对呀、啊，我们也喜欢，
我们也喜欢啊。所以这就是武侠小说在香港产生的一个背景，
嗯，一个时代的一个社会的背景，
对，大量市民需求。其实很多大陆人啊，就是过得以前过得不错的人，不愿意在大陆待着啊，四九年之后他就跑到了香港，这些人构成了香港消费的主体。
好像当初那个写武侠小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势力的推动、
啊、
是说当时大陆的左派要宣扬要宣扬咱们这边的什么政策，然后就说，哎，既然武侠小说这么通俗、
啊、
那么多人喜欢，不如用这种方式来宣传我们的理念啊。
因为啊，这个在香港的报刊史上是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左派报纸卖的不好，不吸引人，因为他要受到很多的管束，他跟他实际上他是他的竞争不公平竞争的，
嗯，
他这边要报道，按规定报道，那边是随便报道啊。
对
啊，
所以他比较高大上，比较纯洁，他肯定干不过那些八卦小报了。
那他就起不到外宣的效果。
嗯，那就有武侠嘛。
对，他就想着要，哎，你提的这个点就特别好，他们觉得也要考虑我怎么让人围过来
啊。是呀，
我才能宣传政策呀。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还挺有眼光的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新晚报、大公报都是左派报纸。
嗯，
先开始登了武侠。这总编辑灵机一动，这方面还真是不错。
嗯，所以梁羽生就应运而生。
梁羽生应运而生。
嗯
嗯，这个说实话，《龙虎斗精华》我没看过。
哎呀，不好意思，我也没看过。
啊、因为他实在是太不出名了。
嗯嗯。
啊、我好在这几天在看他的《七剑下天山》，当然你觉得啊？现在我们开始要 PK 了。
嗯。
能不能背出梁羽生几部小说的名字吧？
啊、那还好、
啊、
你是七剑下天山，
对、
云海玉公园。
好，那我们一人一个哈。好，平宗侠影。
哎呀，这个我想知道，我知道的。
那我让给你。
那我让给我吧。平宗侠影。
云海玉公园的另外一部，它是姐妹篇，叫冰川天女剑。
还有白发魔女传。
哇，对对，还有白发魔女传。还有
我也想不起来了。
哇，这平宗侠影录没了吗？
没，那应该还有，因为他写了三十多部。
他的书名啊，总是很像，
对，就不好区分。
是，
嗯，
因为大概什么系列吧，有这个金世仪的系列，叫《云海玉公园》
嗯
《冰川天女剑》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有卓一航的系列，那就是《白发魔女传》
嗯。白发魔女传，
他也有林卫风这种云雷张丹峰，
嗯，张丹峰，
云雷张丹峰的是《平宗侠影》系列，
嗯哼，
是吧？还有七剑系列，
嗯，
就这主要是他比这个他自己讲的啊、
嗯、
我看他这有互相有一次他们有个报纸挑事让他俩互相评对方嘛，
对，
金庸没接招，
据说是梁羽生自己写的，
梁羽生自己写了一个，
嗯，
表扬自己、嗯、批评金庸的，
真的，
嗯，他确实他的整个的小说是有一个自觉的要组成一个体系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都分细、
嗯、我的印象当中他那个小说里面人物特别多，我经常分不清谁是谁。
哎呦，你不知道这七剑下天山的第一章第二章出现了至少50个人啊，就是那个出的太快，他缺少金庸的电影和戏剧的写法的功力。
哎，
你要有事儿拽着一个人往外牵，
对对对对，
全出来了、啊、
人家金庸的是用情节用故事来拽出人的，他是哇啦哇啦哇啦全出来了。
你看他的最有名的天山，金庸最有名的是天龙、之一啊，
嗯，
那他的天龙八部的开头，我因为刚看完他的前三分之一，那就是先是哎一个屋里边几个人在打架，这个梁头上坐着一男一女，
对对对对，
就把段誉给引出来了，
段誉就在那吃瓜，
对， 段誉呢，就他的活动慢慢的跟刮满钞似的，牵出了段正淳、段正明，牵出了甘宝宝。
对，中
到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出现很多人。
是，
他把他这一支先玩透，把四大恶人给牵出来，是吧？一直到这个书过去，恨不得得六分之一了。
对，
碰见了段誉，哎，两个人交换，
碰见了那个乔峰吧？
乔峰，
嗯，
两个人喝酒，
对，
顺势就转成了乔峰的故事。
第二大男主角，
对，
这会儿就出来了。
他这个，你看他这个结构的设计和阅读的次序就很巧，
嗯嗯。
七剑那个人物之烦躁，我背人名背不上来。
他好像开了一个门，哇，大家都出来了。
那个大家都要躲到那个庄子里面去避难啊！但是这个跟《书剑恩仇录》好像啊、
嗯，
一群人跑到一个庄子里面去避难，有人受伤。
哦，对对，所以说《书剑恩仇录》的人物的形象，我们也觉得有点模糊啊。
他俩好像啊，就书、嗯、因为书剑感觉的就跟梁羽生他们是一块脱胎啊，迅速的金庸就走远了。那梁羽生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书剑恩仇录的路子，
我感觉梁羽生一直在重复自己，
是吗？
那个金庸呢，不断在突破自己。
哎呀，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来点评他们之间的高下之分。
好的。
那么香港这边涌现出来就是梁羽生、金庸，
嗯，
那其他的几个确实有点都 PK 不过啊。黄奕呢，则更往后。
那跟我黄奕应该是八十年，哎，那
都已经从
九十年代
武侠到玄幻，
对，都玄幻了。据说黄奕很黄很暴力，
对，是的啊。你这个《大唐双龙传》和《寻秦记》
啊，《寻秦记》是他是吧、
我记得是啊，
我看过这电视剧，我觉得蛮好玩的，
黄
是古天乐演的吗？
对，
嗯，
那个胡歌还演了一个，是他的《大唐双龙传》吗？我忘了、啊，
那我也不知道了。
秦蜜，这不是杨幂、胡歌那些之类的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说的不一定对，一下就露怯了。到这个，嗯、我们收第三人，可能我觉得倪匡可以，因为倪匡是写了一点武侠。
我觉得倪匡，我最喜欢他的卫斯理系列嘛。
卫斯理是科幻的，
嗯、对啊，
他的科幻当然是别开一针了，我不跟你比。是吧？但是文笔也很好。
倪匡同学虽然没有成为武侠小说家，但是他成为古龙和金庸的代笔
啊，给古龙也代笔、啊，
代过笔。他是古龙的非常好的朋友嘛。
而且他跟他俩绝对是拜把子，因为倪匡这个人就有一种江湖人士的
快意，有那种侠气哈。
是给金庸代写小说，这个咱们都知道了。他给古龙是古龙死的时候给古龙带 XO 什么之类的，
48瓶
XO，
因为那个古龙48岁去世的嘛，
是
他和三毛和那个是三毛、倪匡和古龙三个是三人行的，
是吧？
三剑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古龙家的亲戚爸妈或者是什么老婆孩子肯定讨厌倪匡。我爹我们家这孩儿是喝死的，你给我弄一棺材酒，哎呦啊、
不过如果是古龙应该很欣慰，哎呀、
嗯、
朋友好懂自己啊。
是，
嗯，
实际上倪匡也写过武侠小说。我有一次我就跟那两位老同志啊，老专家在做节目的时候，
陈默老师哈，
是，
嗯，
我说那个你看金庸写的拍了好多电影啊，这个其中还有六指琴魔，这两个人就冷冷的看了我一眼，我说怎么的了？六指琴魔演的不错啊啊！
结果
他说六指琴魔那个武侠小说是倪匡写的
啊，倪匡还写过
武侠
小
说，对，是写过武侠的
啊。这个知识，
但他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没有成就
啊、嗯，他还是写科幻比较好。
嗯，因为他是专栏作家，像我们这种，就你只要约我，我就敢写，我就敢写。所以这个等我们聊到《天龙八部》的时候，我们其实还会要具体聊什么呢？就是倪匡带金庸写的那一部分，
写的哪块儿哈？
到底对《天龙八部》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和伤害？
对对，
真的、
嗯，
以至于金庸到后来改呀，金庸
费劲了，
肯
定费劲了，
肯定后悔、
嗯、对，
这个那就到了古龙了，是吧？
没错。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嗯、
啊，就是金庸和古龙这两个人。你必须选一个，你不能二者兼得。你说我两个都喜欢呀、嗯，你只能选一个。那你最喜欢哪个？
选一个啥？是我喜欢的。
选一个你喜欢的。
那这个明人不说暗话，那还得是金庸
啊。那你猜我选谁？
你选谁？
我在那儿长生，我就还选古龙。
哎，我选金庸和古龙之间是分年龄段的。
啊，
我小时候读金庸，
嗯，
是吧，很喜欢，
嗯，
慢慢的我觉得
古龙也不错，
太古了，古代啊，
嗯，
这个到大概十八九高中的时候读古龙，那是快意恩仇啊，
嗯，
而且呢古龙写的比金庸里边要尺度大，你就想吧，
比较符合你青少年的那种，
多情剑客无情剑里边的林仙儿，
嗯哼，
跟阿飞，
嗯
啊，跟众多的人背着阿飞干坏事、啊、
他们有床戏
有床戏，武林外史里边的朱七七，
嗯，
和我忘了那个姑娘了，也有点像林仙儿，
什么飞飞，朱
七
七，什么飞飞，
叫
凤飞飞，不是
凤飞
飞，不是凤飞飞，
那个里边尺度比这个林仙儿还大还大、啊、
所以很符合你年轻人那时候、
你到了萧十一郎风四娘尺度也很大，那我觉得那是我青春期啊，
啊，
那是我情窦初开，我从懵懂走向不懵懂的时代、啊、
那我现在还是青春期不成，我现在还喜欢古龙、
啊、你还喜欢，那你喜欢肯定不是这些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快意人物性格的简单之爽利和男女性格的正常，
嗯，
是古龙我特别喜欢，
嗯，
但到再往后比如说三十岁以后，
嗯哼，
你有一点文学审美能力了，
嗯，
就会觉得金庸古龙的参差不齐、
嗯、
这个前功后句、嗯、或者叫是这么叫的啊，就前面写的很认真、
嗯、
后边就他妈很随便、
嗯嗯、
和他整体的完整性和水准不如金庸，那我就耐看金庸的，就耐看、
嗯、
我就慢慢又看了、
嗯、
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啊、
嗯、
这俩我都喜欢，
嗯，
你非让我选可能金庸略微占优，
哦，略胜一筹，
你看人生的经历的阶段就跟喜欢杜甫和李白似的啊，这俩有点像吗、
嗯、
你觉得
还真有点像，你还别说、哦、就是说文学史上啊，就不光是中国文学史有这样，有李白就有一个杜甫，对不对，他俩风格很不一样、
哦、这是双子星座，
有那个曹雪芹，还有一个兰陵笑笑生，
哦，
就他们风格非常不同，
但是他俩还得有的比，
有的比，就是他俩是
同时
齐头并进，
要么同题材，
对、
啊、
要不就同水平，
是吗？
那你看那个俄罗斯有一个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
哇哦，一个巨正一个巨邪、啊、
yes， 就是一正一邪嘛，
是的，
那你看曹雪芹是正，然后那个兰陵笑笑生就邪、
有点，
然后金庸就正，然后古龙就有点邪，
杜甫正，李白就有点邪，
yes，
是吗？
对不对啊、
嗯？而且古龙有点道家之风，李白也有点像他这样飘逸，
嗯，
两个人呢都耐心不太够，
有的时候是一轻一重，对不对、
嗯、是
啊，啊，一正一邪，
又喝酒喝死的，但是这俩、啊、
对对对对，文学双子座，嗯，
如果杜甫不碰见安史之乱啊，我觉得杜甫安安稳稳的到晚年，也会有金庸这样的一个晚年，我觉得。就声名很盛，
对，
我活到七八十，
诗泉老人，
他的诗越来越好、
嗯、
越来越好，就是金庸是越来越好的一个典型，
对、嗯、
古龙可不是说越来越好的典型，古龙从头到尾都这样，
古龙可惜了，他才活了四十八岁，
靠天分，
他
是靠天分，
他就是靠天分嘛、
嗯、
我就说我为什么喜欢古龙，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古龙，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依然觉得他很好，
为什么呢？
当然他的小说我们也知道，他是个浪子嘛、
哎、
他本人也是个诗人，
是
他写小说就完全为了赚钱，
是
啊、他写小说就完全靠自己的天赋，叫天纵奇才、
哦、
就是好多小说是别人代笔的，
没错
啊、所以说他有良莠不齐，这个我可以原谅他。
我看古龙呢，他说他写，有时候看他采访，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也想在想怎么写的问题，就像很多作家都一样，所以我要找我自己的风格，
嗯，文学自觉性嘛，
对，他一开始也想类似于像模仿啊梁羽生啊古这个金庸啊，他觉得他学不来，
嗯，
他的知识面没到，
他真学不来，就像我、
啊、
就是我学生，你像经常问我，哎，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红楼梦的谁，我说你们看呢，他说老师我觉得你像史湘云，我说吧，反正你没有人说我像薛宝钗吧，就是说就气质、
嗯、
就是我永远不会学薛宝钗，也学不来，
是啊，
啊，就像
林黛玉更学不来，
学林黛玉还行、
嗯、是吗
对，
还得捧着自己惜子捧心、嗯、
那倒没有，就是林黛玉还是挺可爱的一个，就是去一个，
我的意思是林黛玉一出手都是一写诗就是第一名，咋弄啊，
哦，这个样子、
是啊，
我
的意思模
仿不来、啊、
就是
他的个性，对，就是说那个古龙其实一开始模仿金庸他也模仿不来嘛，
模仿不来、古龙后来说呀， 那我用纯西方的路子，我用意识流，是吧？那么我古文化懂得没那么多，我写外国，
嗯，
如果我格式我武功懂得不多，我用意念，
我就不写，对，
我
就不写那个过程，
我用心理学，
对啊，
我造气氛，
对啊，
气氛的描写一直是我觉得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和西方的文学很大的一个区别，中国古代不太写这种的，制造一种气氛。都是白描啊啊
啊！对，小说是白描，
白描。
但是那个诗里边有气氛，
那
有意境
啊，
那另外一回事哈。
对，我说这小说，
嗯，
所以你看，古龙就直接就啪立了一个山头，这绝对绝顶聪明的人，我另辟蹊径，
嗯，
我不跟你玩啊，
嗯，
我改赛道，我改变游戏的规则，一下你看，其实人都称叫就古龙金庸并称。
既生瑜何生亮啊，
对，反倒把梁羽生给抛下去了，
对，
嗯，那么又开始了啊，我们要 PK 了，
嗯，
梁羽生我们加起来也就列了七八本吧，
嗯，
古龙我们是没事儿啊，古龙我们一直说到不会说为止，一本一本的 PK。
哇，那古龙的小说可以 PK 的很多呀，是这样，
啊，
我们不如把古龙你喜欢的小说拿出来说一说，
那我
你说为什么喜欢他，
我列七八部吧，
哇你列那么多，然后我们
那你一人一本吧先说，行
啊，
你看喜欢程度，
喜欢程度是这样，绝代双骄是不错的，然后还有江就是那个武林外史，然后我说一个很冷门的一个小说叫三少爷的剑，
哎呀，叫
谢晓峰
、
哎，
剑神，
就是神剑山庄，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他，我为什么喜欢他？我要说一下，因为我为什么喜欢他，
啊，
然后再和金庸小说比一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他。
哦，
当然，你是说古龙的小说，他会就是比较短的句子嘛？
对。
他当时就说为了混那个稿费。
他的语言，他的这种短句也是在他不断的探索中形成的。
嗯，据说是源头是这样，是这样的，他写在稿纸上一行就给他，就是他的那个稿费是论行给的，
啊，
他就每一行稿子跳就老是敲回车键，就那种每一行就很短，就是，嗯，
啊，他有点散文诗那个样子。
对呀，
啊，
然后你看其中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什么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是众生为鱼肉，这都是三行啊，
哎，
是不是啊？
嗯，
什么万里飞雪一行，将苍穹作红炉，融万物为白银，这已经六行过去了。
对，
这多少字啊？字
是
很少的。
古龙小说最著名的开头，
对，就是最有名的嘛，
完全表达他的风格的这样一种。
这是《多情剑》和《无情剑》里的开头啊，《小李飞刀》系列
是。所以你的《武林外史》，这是沈浪、朱七七、
嗯、
熊猫啊，这是几位？
嗯，嗯
绝代双骄是小鱼儿、花无缺，
嗯，
铁心兰啊，这几位、啊。
哦，铁心兰。
那么你的《三少爷的剑》的女主人是谁？
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秋迪？
哦，这个我真的对这个书看来不熟啊。
对，我忘了，哎，忘记什么秋迪了。
对，
嗯，
来，
慕容秋迪
啊，慕容秋迪，
慕容秋迪，
哇，
哎，
枫叶荻花秋瑟瑟，
嗯，
是这个意思吧？
哎 yes
嗯，
然后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喜欢这个三少爷的剑。
哎，
然后那个你要知道他这个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叫燕十三，他要找神剑山庄就天下第一剑的谢晓峰来 PK。
是的，
谁要是能挑战了谢晓峰，那肯定天下无敌了嘛。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谢晓峰的名声是在外的，结果他到了那里，他发现什么呢？
啊，
谢晓峰已经死了，一个棺材
啊，这是个
放在那里
哦，假死的是吧？
哎呀，你怎么剧透了呢？
我不知道，我猜的呀，
是的，
这所有的武侠小说都这么干的呀，
是的，是的，好吧，
慕容博也是假死的呀，
哦，对对，然后燕十三就非常的郁闷，因为他练了，他自己想好了怎么去破这个神剑，这个山庄的这个谢晓峰的天下第一剑，
是，
然后呢，后来呢，这个谢晓峰这个线索就没有了，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叫阿吉，是一个小乞丐，
哦，
然后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会儿在这个帮工，一会儿在那儿帮佣，别人打他，别人踹他，还侮辱他，他都任劳任怨，就在那儿默默的忍受，一看就是很笨嘛，
对，
所以他叫自己叫无用的阿吉，
哦，
还有一次是在一个饭馆里，就应该是在一个青楼里，就有一个嫖客，然后找事儿，然后那个他还挨了七刀，在身上用身挨了七刀，
嗯，
然后也默默就这样待着，那就觉得好没用啊。
那他有点像阿飞啊，就是这种，
有点儿，
嗯，
但是那个 当时不觉得他是
善于写这种被人欺负到头的那种傅红雪之类的，
对，
最后才来一下子，
最后才来一下
爽
啊，
爆爽、
这个、对，这个阿吉呢就是说有一次呢他实在是忍不住暴露了他自己的绝世的武功、
哦、
是因为他和一个一家人相依为命，我们在他家住着，然后在吃的，然后照顾他，结果呢别人有一个黑帮过来欺负他，欺负这家人，他就忍无可忍出手了、
哦、
一出手就暴露他自己原来是有武功的，
对，
所以大家都对他很好奇，就是你明明有很大的本事，你为什么在这儿逆来顺受、
哎、
受了那么多苦，
一定是有一个戏剧的冲突在里边，
一定是有故事的，
是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
一般为了个女人嘛。
No
啊，不是啊，
No
为了报仇，
No
宝藏，
No
报恩，
这就是古龙这部小说的与众不同、
哦、
就是说其实这个无用的阿吉就是谢晓峰，谢晓峰以假死摆脱了谢晓峰这个身份，再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乞丐，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没有你说的外在的原因、
哦、
都是他自己想要寻找自己，
哎呦呦呦呦，
这就是一个非常
寂寞了，
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人何以成为一个人，
是的，是的，
我何以成为我自己？
探寻自己啊，
是的，就是探寻自我，啊、这种自我的，这我的自我从哪里来？
这就是心派啊，这就
是什么？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谢晓峰他生在这个神剑山庄，
对，
然后天赋很高，十六岁就名满天下，
是，
其实这个可能真的不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哎呦，
就是说这些东西，我是来到这个世界，我被抛到这个世界，这个存在主义的话题啊 ，Be born to the world。
这个让我想起了茨威格老师写的传记小说的其中一篇，叫《托尔斯泰的出走》。
哎，
声名太盛，
对，
自己于心不安啊，觉得我对不起那些农奴。
嗯，
我也受不了老婆的管束。
嗯，
在他83岁的时候吧，
他要出走，
出走了，
对对对对，
死在了火车站，
死在火车站。
谢晓峰也是有一种自我寻找的、自我放逐和自我寻找的过程。
对，他，我觉得我是这样考虑的，是这样，就是他成为谢晓峰本身，并不是他选择的结果，
哎，
不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呢各种外因、各种天赋让他成为了谢晓峰。
嗯，
然后他最后成为阿吉是他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
看来啊，谢晓峰在你心中占据了非常高的地位，
因为他是牵连出了一个很现代的一个主题嘛。
没错，嗯。还有吗？
有啊，
啊，
然后这就是那个最后呢，这个阿吉暴露了嘛。
我说的是别的书，
我还没说完这本书，能不能让我说完这本书？
你看你这个书对这本书的爱呢，我回去也得看一下。
那、
啊、
是这样，因为他跟我很关注的一个话题是有高度关联的。
哎呀，真的
啊、我真对啊，就是一个寻找自我吗？自我成为自我
的。你也是一个亦庄的呀，啊，
就是说这大概可能我。哎，好吧，我们现在学书，那个说小说，
继续
说小说啊、嗯。然后那个，阿吉在这种情况之下，只好暴露自己了，就会成为谢晓峰。他最后又选择成为了谢晓峰，为什么呢？他觉得这样也蛮好，因为是他自己选择去掉了阿吉这个身份，成为谢晓峰，所以他剩下就安然了
啊、哦。
这就是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嘛，就是自由意志嘛。
是的，
我自己选择成为我自己。
嗯，
那么其实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你就说他为什么要成为阿吉呢、哦？是因为报恩吗？是因为复仇吗？是因为女人吗？哎，其实呢，在传统的武侠小说里，
是的，
一个谢晓峰假死而成为另外一个人，一定是有个外因的。
嗯、
哦，在金庸的小说里就是这样子的呀、
啊，你得有动力啊，
一定
有
动
力
啊，
动
力啊，而且是有外因啊。
是的呀，
但是谢晓峰是内因呐、啊
哦，
我想自己寻找我自己。
你看看，
对不对？
对，
你看看在那个金庸的小说里边，令狐冲他的改变，他的自我成长都是外因驱动的，叫外驱力。
令狐冲没仇，就是不是复仇主题，所以他只能慢慢的找主题啊。
对他，你看都是。不是他的师傅逼他，
他被动
啊，他被动的，
嗯，
他成为
被迫成为绝代高手，
对
呀、
啊，他最后成为令狐冲，他是被动的，
是的，
即使就连就是那个还有那个段誉，都是在外就等于叫外部的驱动力让他成为他自己。
那金庸小说里边只有一个人是现代的，他的名字叫欧阳锋，我是谁？ 你看看，直接说出了古希腊命题。嗯，
对对，欧阳锋最后就成为一个被迫成为一个哲学家。
我是谁？最后到了我是我，你看看，
嗯，
我是我。
但是他也是一个外因，就是他自己错乱，
脑子糊涂了，
脑子糊涂了。就连金庸小说里最现代的一个人，就是那个乔峰，
嗯，
对不对？他后来成为萧峰，
被写的最现代的哈，
然后最后自杀，整个的一个。自杀是他自我选择，但是这个乔峰成为萧峰最后自杀的过程也是在外因一步步的推动的，对不对？
是。
首先他的身份出了问题，
是
啊，后来他的阿主死了，然后到后来他为了民族，为了救那些人民，对不
对？
然后他自己自杀。
对，
就是说在金庸的小说里边，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关系中人。
哎，
就是说都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背景之下的
个
人，
不是一
个
独立成长的过程。
Yes，
是吧？
说这就是古龙的小说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说古龙小说你看他每一个人跳出来，你比如说李寻欢，李寻欢当然我们知道他家底儿挺好的，
对
啊，对不对？但是那个傅红雪出来，叶开出来，我们都知道他有家底儿的，但是呢他家庭对他不重要，
不重要，
是不是？
不重要
啊！
你看那个
欢乐英雄一堆人啪就来到富贵山庄，
嗯
啊，他们到底是谁？我们不关心他。
欢乐英雄那帮人啊，就是有点像北京爱情故事，恨不得
嗯，
这帮人都除了王栋有点丑，其他人都是为了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对，
我想出去溜溜，
并不是说
啊，
并不是说活不下去了，或有人寻仇。我
像郭大陆那种的，就是多幸福啊，家里边挺好的，
嗯，
就想出去闯荡闯荡，
嗯。
然后几个人就在一个屋子里边开心的活着。
对呀，
他这就是我一直跟你说，就是古龙小说就是一群穿着古装的现代人。
哎呀，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啊，他们所有的那种精神世界，他们所需求的东西，他们所寻找的自我，其实都很现代。
他是最新派的新派武侠小说家，
对啊，
是吧？最新的。
而且他里边每一个人，我用一句话，就是他是断裂的，就是说他其实和他自己的生长的环境啊、时代的背景啊，没有那么紧密的关联，
嗯，
他可以来到我们身边，
是的，
然后我们跟他一见如故，亲盖如故啊。
比如说像陆小凤和楚留香，
对啊，
我都不知道他的家世是啥，
对啊，
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两个的家庭背景吗？
我也不知道了，
怎么就一下就成天下第一高手
了呢？是啊，是啊，陆小凤怎么就成为这样一个可爱的性格？哎，我对陆小凤，我很喜欢陆小凤了，
是吗？
因为我喜欢陆小凤经不起诱惑的样子。
哎，陆小凤比楚留香要可爱一点，
更加人有人情味一些。
是的，是的，
嗯，你看陆小凤，她是经不起诱惑的，她每次被诱惑了之后，但你明明知道我经不起诱惑，然后就躺平接受诱惑。
对对对，那还有吗？喜欢的书？
哎，该你说了。
哎呦，我想想啊，你说的那几本我都挺喜欢的。
嗯，
但是我再加上，
你喜欢的理由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武林外史，武林外史是因为它很完整，我觉得是从头到尾是古龙写的，我是这么的感觉的，就是它包括绝代双骄，
嗯，
这都是古龙的巅峰期，
没错
啊，
没有人代笔，
找自己学生啊，找出版社编辑给枪手给带，
嗯哼，嗯哼，
你会发现这两本书是从头到尾的，包括悬疑的设计。都挺好，沈浪最后
就是非常推理嘛，
啊，
对不对？啊，破案小说，
因为尤其是推理啊这种小说跟侦探有关的，你要找人代笔，后边一看就不行，
对
啊，
接不上茬。嗯，
有一本书《白玉老虎》，很明显是后半部是有人续写的，但是它的开头，它的前半部写的太好了，我也把它给列到了里边。
嗯
啊，这个刚才你说的那个《欢乐英雄》，
嗯，
你指出来，那是我。古龙小说在我心中的 number one，
number one
啊，排第一的，
那也差不多。
我全家都喜欢，我闺女真的喜欢他，喜欢。哎呀，王栋却不动
啊，
郭大陆很大陆。
对对对，
啊，我写评论曾用过郭大陆的名字啊，笔名。
嗯嗯嗯，郭大陆真的超可爱。
对，另外再加上《天涯明月刀》，这是我不错的《七种武器》。
嗯，
《七种武器》以前老跟人 PK 啊，
嗯，
把七种武器全备齐了。
呵，
你来一个，
我背不下来。
阿飞的拳头是不是有一个？
嗯
小李的飞刀，
嗯，
上官红的天不是还天机老人的天机棒，
嗯，
上官红的什么剑， 还有什么孔雀翎、
孔雀翎
我是不是给他们弄串了，
我是不是我正在琢磨你是不是弄串了，
小李飞刀跟那个七种武器弄
串
了，
咱可以
孔雀翎什么拳头，最后是一个叫勇气什么之类的，
你看看吧，一不小心又漏气了吧，
我已经全忘了、
就是以前小时候看的，
但写的好，真的这个写法太新颖了，
对，
是吧，
嗯，
写的真的很新颖啊、这
最后就结论就是武器不重要，人是最重要的。
人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发现我们基本上会把陆小凤系列除了像这种大巨著放一边、
嗯、
因为找的都是冷门的嘛。
对啊，大巨著大家都知道了嘛。
啊、对对对对对对、嗯、那几本是我挺喜欢的。
我还挺喜欢古龙的。就是 好多人说那个古龙写女人也写的比较的大男子主义，我说没有。其实古龙写女人写的很好玩。
他很大男子主义吗？
他比金哎，
他有大男子就恨不得人人爱呗，就大概这种的吗？
哎，就金庸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大男子主义，但是仔细一看很大男子主义。
是的，
古龙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
很大男子主义，
很大男子主义，其实它里边有平等的东西在里面。什么表面上看大男子主义呢？他老让女人脱衣服。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说的特别好，
是不是、
啊？
他老让女人脱衣服，
女的也把男的衣服给脱了呀？
啊，是呀。
就是风四娘也经常脱萧十一郎啊，
对呀、
啊，经常有时候女的会把男的衣服给捞走，
对对对对对 啊,
啊，
而且那个
挺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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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两个人相见了，就是说我本来不想走的啊，我本来想留下的，两人那种撩、互相撩那种感觉很好的。
这个金庸跟古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你会发现、啊
嗯，
这个金庸小说里面都是女的为男的要死要活的，
嗯。
你看不管是段正淳的那一帮女的还是其他的啊、
哦、
都是
所有的
胡斐的那一群的。
那个程灵素都为他死了吗？
是都为他死。嗯、在古龙的小说里边你看阿飞被林仙儿迷的那种不要不要的就在他的每一本书里边都有一个男的为女的如傻似狂。傅红雪
对、啊、
显然也是为了一个女的而。
小翠吧应该是。那个、
对
叫翠
忘了叫啥了、啊。
翠农翠农。
就是那就是为了他我不要命也好我成为一团垃圾也好我成为乞丐也好我都为了这个女的。
甚至对方都是个妓女。
是的。
都无所谓。
是的。
啊、而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情节。而且那个陆小凤、啊、经常被。
这女的为男的自杀的在金庸小在古龙小说里边有吗？为男的就是 over 的。
好像没有啊，而且古龙的小说经常女生把那个男的、男主角当工具使。
林仙儿喜欢这个李寻欢，因为未遂，就想办法要弄他，
对对对，要弄死他，而不是为他寻死觅活，
是
不是？是
的呀，是的呀，对对对，
很有意思吧？
我自己找阿飞去，
是啊，我可
不
让你好过，
一点不耽误。
然后陆小凤呢，总是被人当工具使，就会发现啊，你骗了我，
这是新派武侠，
新派武侠吧？
这。并不能说明金庸的小说是老派武侠，
哎，那
他有他新的地方，是吧？
没错，没错。
只不过呢，因为我们主角是说金庸，
嗯，
那我们把周边古龙，你总得说一下。
对呀、啊，要对比一下，在对比里边能看到金庸的特点嘛？
对，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古龙给整个的武侠小说增加了一个东西，就是他按照西方的侦探小说，
嗯。
来写武侠小说，
哎，我也挺喜欢侦探小说。阿加莎，我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迷，
是吗？
他所有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
对，无论是爱伦坡和柯南道尔和阿加莎，甚至后来看那种又已经进入魔邪道的侦探小说，叫什么《漫长的告别》啊，就是钱德勒。
哦，钱德勒，
嗯，进入了硬汉派嘛，
嗯、
就是天天喝酒的酒鬼当侦探，
嗯、
就那种的了、
嗯，
进入了性格描写了。
还有日本
的
推理什么啊，好多哈。
哦，东野圭吾的，
嗯，
所以。但是古龙把这个给引进来，引到武侠小说里边，他这局经常设的很不是因为我们古代是血亲复仇来作为动力，他是要破案，
对
对吧？
嗯，
你像陆小凤系列和李寻欢系列，那经常是那个大局设的之大。好像他自己都兜不住啊，他最后经常写着写着破了，像泄了。
他经常写着写把人给写没了，
让人写没了，写泄了、那酒精的作用。
对，
但是呢，这种形式是非常新的，嗯，挺好。我觉得古龙为新派武侠小说或者为武侠小说历史做出了很重大的贡献。
说到这，我想再做一个比喻啊、或者一个形容，
对，
就是古龙非常像现代诗，新诗。
哦
啊，然后那个我们的金庸先生特别像唐诗宋词， 大宗师气质。
哎呀，
古龙就是那种诗人啊，浪子气质。
嗯嗯，
啊，我还是挺喜欢古龙的。
哈哈，所以古龙的现代是现代的他的人物，
嗯，
和个性，
嗯嗯，对
吧？ 对他们的描写。
那最后死的也好好有个性。
是，
据说他自己就是黑社会的，
没错。
他经常在那个提着砍刀在街上。但是他很惨的，就是有一次就因为街上火拼，然后那个进医院了。据说他的血只剩下了几百 CC，
天哪！
然后大量的输血，在外边黑市上买血，结果输入了有肝炎的血。
哦，
最后他又得了肝炎。
你说的是古龙吗？
古龙，古龙。
那得给多少姑娘传染呢？
你可能考虑给姑娘传染。
我看《古龙传》的时候，我的个天哪！自己不管有没有老婆，就是他的二楼。他的大书房永远是高朋满座，全是人头马 XO，
对，那真是
那些模特们，他喜欢那些台湾的那些
漂亮
的、漂亮
的
年轻
的风尘女子，
他
还有明星，
他真的长得挺丑的，长得像比吴宇森还丑，但他的内心中，他就是陆小凤和李寻和楚留香，
楚留香
啊。其他的都是那个啊，都是那
样。对，而且他
那有点工具人的意思。
他也非常喜欢跟女人花钱，就是他一晚上花了他半部稿费给一个女的。
嗯、真的是
啊、
嗯，他对生命有一种
他才是快意人生，是不是？
但我听说呀，
嗯，
在他最后得这个肝实在是不堪重负了啊，生命要垂危的时候，自己也后悔了。
哎，
也没有说硬气话，
那
也就是
说
啊，
我觉得也是，嗯、不管年轻人再硬气、啊，面对死亡的时候，
跟我同岁呀、
啊，啊哦，对，才48、
哎，你有一种啊哦啊呜呼的感觉、嗯、
就是这么年轻，
是啊，是啊，
你想想他再多活20年，他可
以
写多好的小说来，
所以想想肯定心有不甘嘛。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人和金庸这个人就有鲜明的对比，金庸就是个十全老人。
是的，
嗯，
我甚至有时候你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古龙跟金庸有点像李白和杜甫，我有时候还设想，如果金庸不活那么久，如果金庸不那么成功。如果金庸跟杜甫的命运有点像，就是你比如说他一直他在写这个时候，在写到《鹿鼎记》后，他就一直在遭受命运不公平的磨难，江山不幸世家幸，就是哎，连香港都落沉啊，他只好又被迫流放啊，成为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写出更牛逼、更伟大的、更多的文学？武侠小说
这个不好说，你看看，其实他停笔的时候，他七二年停笔吧，
对，《
鹿鼎记》
24年生人、嗯、啊，不对，二四年那年，
他就二四年
100岁，
嗯，
啊，对，
他就是24年生人，
24年生人，72年多少啊？
40多岁，48岁嘛，
嗯、
啊，48岁停笔，哎，
啊，嗯，好像是，
是这样，哎，
嗯，
跟你这个年龄停笔了，不写了，
停笔，我48岁开始动笔。
可以可以，
嗯，
然后那个你想，我自己觉得他其实在他的盛年的时候把小说就写完了，
是的，感觉是，
对吧？
48，
他估计他再老，他再什么，我估计他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到《鹿鼎记》已经写不下去了。
哎呀，也许吧。说实话，我总觉得他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嗯，
不是他生命中的挚爱的那种的，而是要办《明报》，要为报纸。他后来《明报》。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一张报纸，已经不太需要武侠小说去撑了。这时候，他的动力好像就不足了。当然跟他的年龄啊有关系，但是跟这个任务啊，编辑催稿是不是也有关系？
我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还有一点原因，我觉得他已经把武侠小说他自己想要创造的那个江湖的世界，那个武侠的世界到了尽头了，
嗯，
所以他才能写出《鹿鼎记》这种反武侠来啊。
哎呀，
再给他时间，他不可能再反武侠了吧？
他不愿意重复自己呗。
是的呀，
我的意思是说，他能把《天龙八部》和《侠客行》这种重复个5-6遍，
他不会的。你看他每一部书都没有重复自己，
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
是的，要是古龙能对自己要求高点多好、
嗯。哇塞，那真的是啊，
是吧？
我也希望金庸重复，因为他的财力就是才华太大了，他即使在不重复。他就在那个水平线上晃荡，他也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前十名的中国武侠小说可能得有7部得是他的。
得是他的了，对对对。
就在这个水平上晃荡不就行了吗？
人家不这么干啊，这才是金庸啊，这是大宗师风范呢。
但实际上我觉得有点遗憾是什么、
嗯、
他 到越到后边写的越好，《天龙八部》《侠客行》的《鹿鼎记》，但实际上他前边的小说每一部还都各有各的问题，
嗯，
都各有各的问题。
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他刚刚爬上了山顶。
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另一个环节，我们来盘点古金庸的小说，是不是？
对，是的，
嗯，
哎，你看我这个引到这个地方啊，
你就很自觉的引过来了。
在盘之前，我们在盘串之前，要刘老师在盘串，真的是在盘串。下一步你可以弄一个佛珠了啊！
对，我在
弄一串佛珠。我有一个总问题要问的，就是其实对应刚才古龙的那个，古龙是全新的啊，古龙根本就没旧的，他因为他旧学也不深，年龄小嘛，
对，
不像梁羽生和金庸，他实际上是1920几年出生，你想想那。受过了一些古旧学教育。那么我想问刘老师，这个金庸之所以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盟主，但我们刚才说的他很多都是他的旧的，那么金庸哪儿新呢？新在哪儿
啊？这个问题一下子把他提上去了。
那你可不得了，那我们在具体在盘每串之前，那你说他哪儿新啊？他为什么叫新派呢？那梁羽生新吗？
嗯，
对不对？
是这样，我自己觉得他的，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小说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你也觉得他新，我也觉得他新，大家看到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
对不对？
对。
那我看到他的新点在哪里呢？
哎、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一个人性的观察者，也作为江湖世界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给这个侠，武侠的侠，赋予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重新定义了侠。
哎呀，对对对，
是
就是重新定义了侠，
重新定义了侠
啊！而且在武功方面也是也有开天辟地的作用的，重新定义了武，
真的是
对不对？
哟、哦、喂，这两个这就不是说我另开一个庙了，
是
我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我达到了天下第一吗？
啊，你看他武功，没什么武功了，
小李飞刀，
没啥武功了，就、
啊、
是手一动，他对方的咽喉都已经插了一个刀。
灵犀指，那是陆小凤
是
吧？
是
灵犀
指，灵犀
指、
就是指头一动，对方就死掉了，压根都不知道他怎么出手。
风
雪
没招，
对对，
就是快。就是一个快，
就是一个快，嗯，但是那个梁羽生的打斗的场面也不是很好看，有点雷同。
梁羽生就是我看的最多的一个词叫云横秦岭，是吧？这个这是一个普通的武功招数，云横秦岭，
是
又一招云横
秦岭。云横秦岭，那个云横秦岭让人感觉，你看看到了那个金庸的小说里，什么逍遥派，
哎，
什么六脉神剑，
哎，
什么天山折梅手。什么一阳指，对不对？儒释道，尤其是道家和释家的功夫在里面，文化和这种武功结合的特别的好
啊，就是人物性格跟武功真的是浑然一体。
对，哎，对你这样说的，
丐帮打狗棒，那就是丐帮的玩意儿、啊，
就丐帮打狗棒嘛，
是吧？
嗯，
那你到六脉神剑就是段誉那种毛毛糙糙的，
是呀。然后那个凌波微步、嗯，也就是这种、
啊、
哈。
你这个独孤九剑，
嗯。
这就是金庸说的令狐冲那种叫无可无不可的性格，他自己不是说吗？
对呀、
啊，无可无不可，那独孤九剑也是、这个、
也是这样
啊，
都特别的逍遥和自在，
逍遥，
对不对？
啊、
嗯，
包括里边这一招叫有一招叫云横秦岭、
嗯，
咱们说这个云横秦岭是什么呢？它让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这个，因为梁羽生就是这是普通招数，到了《侠客行》里边。有人教了石破天，
嗯，
也就是狗杂种，
对，
一招云横秦岭是阿秀吧，好像
是。
是吧？
我都忘了。
嗯，就是
记性好好、啊。
他是这样的，教了三招，
嗯，
先来一个云横秦岭，又上下再一挥，最后在胸前一挡，说客气说，兄台武功很高啊，我们今日不分胜负如何？实际上呢，是让他碰他爹。叫他爹是封万里，叫他爹是那个雪山派的。
哦哦哦，雪山派想起来了。
意思是你武功这么高，未来你见了我爸、嗯，你们俩要拼命。
嗯，
我教你这三招，因为石破天不会其他的，一弄就弄死，一弄就弄死。他说我教你一招，我这前面一拦，上下虚劈，在胸前一亮，说兄台，就咱俩平分秋色啊、
嗯，
大家哎算个平手如何？大家就很开心嘛。哇，这个你看 他实际上把招数跟画成了人物的性格，
哎，还有情节
和情节，
对对，
和情节，我觉得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
这天才的手法哈，
很厉害啊，很厉害。
这个说对，
他
下面是有文化的，
刘老师抓住了牛鼻子啊，你两大心了已经。
牛鼻子，
他一个是现场拔高是吧？
嗯，
对，他这个心不是他这个心不是搞怪的心，
对，
是。直接又长成了大树那样，
直接是有技巧的，然后那个循序渐进的，对，达到
新高
度，
不是指出新方向，
而且呢，和文化和我们的集体心理和我们所喜欢的那些东西融为一体，
没错。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你说我内心深处很喜欢古龙，但是我有去研究金庸的小说呢，是因为我从金庸的小说里看到了文化和我们的民族心态，
没错，
是不是？
是的，特别，这两个说的太好了，那我觉得金庸的心可能还有一些他别的方面的心啊，比如说
该你说了，
对，比如说他会因为古龙是侦探嘛，但是金庸也会设置大迷局，就是设置类似于侦探小说的这样谜团，比如说《天龙八部》里边的大恶人，是谁在，
到底是谁？
金庸对这个乔峰搞半本书没闹明白，
对，带头大哥到底是谁？
是谁？
嗯，
包括这个《倚天屠龙记》里边的大恶人陈坤，陈坤就谢逊，整个的江湖的仇杀全部是来自于一个起点啊，来自于一个他师傅的有仇，
对对对，
师傅想通过他来撬动一件事情。就是设置整个书的悬念，推着人物往前走，最后有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写的也挺西方的，也挺大仲马，
很大仲马，
对对，他挺基督山大仲马这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特别注重西方式的场景的那种描写，一幕一幕，就是借鉴了西方戏剧和电影的写法，
对对，
是吧？
所以有画面感。
我们就经常说金庸那个太好拍了。就按照他这个一页一页的拍就行了，他就是有画面感，他并不是什么你像梁羽生就是一堆人一张全出来了，
呜啦一声都来了。
对，他是有一个人物的调度、剧情的调度、节奏的安排啊，这么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两点呢，也是他挺新的一个东西，
对，
写法是吧？
写法很
新，
技巧很新。
是的啊，技巧上的新。那价值观新吗？
价值观，他价值观不断在变，
对，
你发现没？
是
在那个《射雕英雄传》，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没错。
但到令狐冲笑傲江湖的时候，哪有什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了？
你说这个价值观的变，那真的点醒了我。他在为国为民前边，他的价值观更土。
对，
从书剑。到辟邪剑，这是他比较早的两个吧？
对对对，
一个要跟皇上要谈价嘛，
对对对对，
是吧？另外一个呢，
民族主义的那种气氛比较浓，
要跟皇上谈价嘛。一个是民族主义要打鞑子，第二个呢要指望有好皇帝，如果你是个好皇帝，你为民做好事，那么我就把姑娘让给你，这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这价值观腐朽到这不是一般的腐朽了，这《唐传奇》里边都不会这么写。
对，所以说一开始的
时
候，
那个事儿、
对呀、啊，湘江公主那是做太不地道了，对不对？
对，这得赖金庸，
我觉得得赖他，
你不能赖人家陈家洛呀。
那是啊，那就说明金庸那个时候还在传统的这种观念里边，兄弟比那个老婆比那个女人
要更好，江山比女人重要。
是的，是的。
如果你是个好皇帝，为民做好事儿，
我就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对，我就可以牺牲。哎呀，
牺牲他自己不？
这
还
是有一种忠臣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到了《碧血剑》，这是他早期作品的时候，他当时有一个思考的是：农民起义和大清和明朝到底哪个好？
对。
那他的结论是。哪个朝廷对老百姓好，哪个朝廷就好。他当然进步了很多啊，民族主义方面进步，但是他也觉得清朝的朝廷也挺好的。
对对对。
他觉得崇祯好像也挺有骨气的。
崇祯也挺不容易的。
是
不是
他那边有点乱，他那会儿。
对对对。他那时候
他那会儿
有点
乱。
有点乱。
他觉得农民起义好像也没那么好。所以你看他到后来他到了射雕的时候。到了你说呢，我觉得他的价值观为之一拔，进入到了我不是为老百姓啊，我不是为了你的皇上，我是为了 老百姓的命运，
为之为民，
对，
为国为民，
对，他、
啊、
这边还有国的概念在里边，
对对、
但是他增加了这个保护城池啊，保护老百姓啊，是吧？他对皇帝已经疏离了，
嗯嗯嗯，
那你再往后
多了一些维度，对不对？
对，
嗯，
那再往后。那些朝廷都是邪教了，都成了。
对对对，
他的这个、
嗯，谁要是给朝廷办事儿，那就是鹰犬了那种啊、
哦
嗯、到了《倚天屠龙》，哎，到了《神雕侠侣》的，我们现在正在盘点他的小说，嗯
啊、
是不是？然后到了《神雕侠侣》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的反社会去了。对不对？杨过不就是反社会的人吗？
啊，对，
反伦理的，对不对？
是是是。
哎呀，我跟你讲哈，我小的时候看《神雕侠侣》好喜欢，后来呢，好讨厌，因为我觉得他写的小龙女和那个杨过、哦、两个人，嗯，这不谈恋爱谈成这样，就是这是不是琼瑶附体啊？啊，
我觉得他故事结构上有问题，就是
现在呢。就是
我觉得弄十六年这件事儿是吧？
哎，当初是这样说的，就说十六年就本来是要把小龙女写死的，
对，
但是读者不愿意，
是
啊、连载的。
金庸说他迁就了，
对，他为了让读者平复读者的情绪，就迁就了。
他前面吃了一回亏了，他写这个《雪人飞狐》《飞狐外传》系列的时候，最后胡斐和苗人凤在悬崖上打，这个他知道了苗人凤那一招的缺点之后，他就想我这一下下去不下去思考，
对
,to be or not to be,
对，
结果被们读者骂了狗血喷头什么 not to be 啊，你敢弄死苗人凤试试啊，
对, 对，
或者说对吧，这到底给不给个结果呀、啊、两个人能不能握手言和呀，就这种。
就是其实
市民趣味嘛。
对，武侠小说它是连载嘛，它也是世俗性比较强的。
它影响销量呢还。
对
啊，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盘点那个神雕侠，就是说我之前很喜欢，后来不喜欢，现在会觉得还挺好的，为啥呢？
啊、
他整个的结构是很失败的，但是杨过这个人格，这个人还蛮好的。
哎，对，
就
是、
是
的，
他就非常迎合我自己，就是说非常符合我现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人的自我成长的问题。
嗯，杨过也是金庸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啊，他可能四五个角色之一。
对对对，
也是我相信，如果评选。金庸小说的人物的排名啊，
嗯，
我觉得杨过跟乔峰可以掰掰腕子，
对，可以掰掰腕子，
甚至有可能如果加上女读者，那么杨过有可能要排在金庸前边，
差不多啊、就我自己来说，我是更喜欢杨过的。现在，因为杨过他是在金庸小说里唯一一个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一个人
哦，特别具有这种天天。要思考一个问题，我爹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依然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他整个的一个处境是也是挺什么，挺吊诡的，是什么意思呢、
哦？
人家生下来，人家也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就起了名叫杨过，他爹的那样一种罪过，怎么就让人家给背上了？是不是？
天哪！
所有人看人家就不对劲儿。
我看到最后他成了神雕大侠，郭靖很欣慰。我有一次想，哎呦。人生就是一个逐渐受锤的过程，这是
王小波的话、
啊、
是吧？
对啊，
一个缓慢的受锤的过程，
也侠之大者了，也
被郭靖
挺符合儒家风范了。
对对，被郭靖给规划给训诫了。
只做好事儿啊、
嗯嗯，
只做好事儿是吧？
不过他最后还是和小龙女两个人归隐了，也挺好的。
归隐，嗯，你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归隐。你在武侠里面，你干嘛？
是啊、
你难道要打倒皇帝？大的皇帝自己成啥？你自己当罗马共和国元老院？那
也不合适吗？
进不到那个程度吗？
对对对对，像他这种性格，
那你打倒皇帝，你最后不自己成皇帝啊？
对啊，
你不成皇帝你就归隐，
嗯哼，
你要么死，
嗯，
是吧？那你所以归隐是武侠人物最好的归宿，
最好的归宿，
嗯、
也是一个让我们看最欣慰的一个归宿，要不然他去哪里哈？
是，所以。是杨过是属于出身恨不得全是原生家庭都有问题，
对、啊，
但最后长得特别好，
是啊，
全靠自己的努力，
全靠自己的思考、
嗯，
自己的选择，
是啊，
对不对？自己的勇气，
就要天天琢磨我爹妈人好不好、
嗯，
我的爱情对不对，人们为什么都烦我、
嗯，
我做的是不是都错了？
嗯，
背着这么多锅。最后长成了一个杨过，
长成
了不起，
真了不起，而且人家还自己创了一个那个武功，
是的，
黯然销魂掌，
没错没错、
嗯、
我觉得他比虽然跟黄药师结成了朋友、
嗯、
我觉得他比黄药师要高一筹，
对、
嗯、
我觉得他比黄药师更诚实，
更
真实，
嗯，黄药师是一直在按照自己套子在走，
黄药师是装逼犯
没说嘛，我们这一生活在自己的牛逼里，
对对，
不出来，
自恋的不行，是吧？
不出来，
比那个冯唐还自恋。
是他反的儒家，但实际上他是在另外一个套子里边反的。
那对啊，
包括那个欧阳锋有一次给他送礼物，
嗯，
说我有一次，哎呀，我路过一个私塾，那个私塾先生啊，在他们教说如何的当忠臣孝子，
把他给杀了
啊，我杀了，我觉得你也烦他啊，我把头给你带来了，
嗯嗯嗯，
哇，这个黄药师大哭三声啊，把人埋了，说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
对啊，
就他这个价值观啊，别人说啥他都反着来。
对，就为了反而反，是吧？
他固定的价值观是啥呀？
不知道，
你是反儒啊？你是反法呀？还是反道？还是反佛呀？
我看他反人性。
对，就是我反你们。
对，我就反你们。
你们反你们，你们说南是吧？那我往北。要按说他应该是反忠臣孝子这种，
对呀，
是吧？
像这种就是化外之人，是不是
欧阳锋猜他是反的呀，他就
对呀，
就给带来了，结果他就最敬忠臣孝子，
就是一辈子就是个叛逆少年，中二少年，
是的，
很中二啊。
对对，我就是跟你们逆反。
对
对，那又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我们不评，我们现在还不评。他的哪部小说水平最高，写的最好什么之类的，
嗯，
你最喜欢哪一部？
哎呀，我们还没有盘点，我们以后慢慢盘点哈。
那这里边不是说的，对啊，慢慢盘点，在这里边说你最喜欢哪一部？
我最喜欢的，
请把鹿鼎记先撇开啊。
啊，我就是想说鹿鼎记，为什么要撇开？
你真的就想说鹿鼎记啊？
是的呀。
那行吧，那这样你先说鹿鼎记，然后再举一个别的。
哦，是这样，我最喜欢鹿鼎记了。
哦，
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鹿鼎记，那个金庸的文学地位在我心中就没那么高。
是吗？
嗯，
都得现在已经新文学第四了是吧？那如果没有鹿鼎记呢？
鹿鼎记第十度，前十度进不去，
他可能不一定能进入到严肃文学这个行当里面。
我是这样认为的。
哇，这个真的，那从个人的，你这评价啊，你个人的亲近喜爱，除了鹿鼎记，
那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不分伯仲，可以两个都喜欢吗？
哦，我觉得你这个人慕强，哎，是不是新词儿？慕强，
这怎么叫慕强呢？
哪个写的好你喜欢哪个。
哦，当然了，你还喜欢写的不好的。
白马啸西风就不能喜欢呢？
啊，不能，你们写的不好。
哦，这跟写的好坏有关系，啊，
是的呀。
嗯，
那你呢？
我从情感情上，我个人还真的是啊，就是我们都有一种要写得好才能更喜欢的。
那当然
了，是这样的，我认为写的最好的是《天龙八部》，但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小说。
诶，
我最喜欢的反倒是有点儿，有点儿，有点儿，
快说，
《射雕》啊。
哦，你喜欢《射雕》啊？
啊，《射雕》。这一直是我的，我想我怎么犹豫了一下子呢？啊，
你是不是怕我被我说呀？
不是，我给忘了，就是我在任何的场合说我最喜欢的金庸武侠就是《射雕》，
嗯，
因为它首先它是我的初体验，
嗯，
金庸初体验，
你的武侠初恋，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都是从《射雕》开始的。
哦，
第二个，他写的最像一个童话，最像一个成人版的童话，没死那么多人。然后呢，每个人的性格都鲜明的同时并适度夸张，像漫画人物，你像黄药师、洪七公、欧阳锋、老顽童、黄蓉、郭靖，每一个跟别人一点都不像，他特别容易被人记忆，也特别容易被小孩记忆，
对，他的人物的形象特别的成熟。
是的。第三，他巨完整，就是他的完整是从说书开始一直在巨完整，而且它确立了我觉得整个武侠小说的母体，就是说，哎，哦，东邪西毒南帝北怪这五个啊，这是一个母体，华山论剑的母体啊，这是一个，男傻女精啊，这是一个母体，它确立了这种范式，所以再加上呢，郭靖和黄蓉这样的一个性格搭的啊，真的我特别喜欢，他俩就是没有任何的像小龙女身上有一点点邪呀，像《倚天屠龙记》里边赵敏那一点野呀，这俩人很正，是吧？真的很正。 尤其是我看到洪七公盯着他们一阵子，说发现这两个人谈着恋爱，虽然还共聚一室，但是哎呀，这种烂漫的小姑娘小孩，他就喜欢他们俩，传给他们俩武功，觉得哇哦哇，好童话啊，
哇哦，
对吧？
我刚才在这翻着白眼想，
这是我的个人情感上的喜欢。不一定是写的最好的。
那我刚才在这一直翻白眼想什么，你知道吗？我想 PK 你这个，然后那个
对
损损你这个色调，
哦，损一下
啊。
嗯，
就是我当然了，就是从那个金庸的创作的历程来说，《射雕英雄传》是他最完美的，也是第一部的最成功的小说。
嗯，
他的成功就是从《射雕》开始的。
因为前边的评论还一般吧。
是的。
嗯。
然后《书剑恩仇录》啊，然后那个《碧血剑》呐，都有很多毛病。
嗯，
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我问题就在于这里。刚才你就说《射雕英雄传》每一个人的人物形象就那么的成立，对不对？
啊，
他们呢正的那么正，邪的那么邪，
他是有点夸张的成，嗯，
就是那种漫画式的，
对，漫画
就是像童话一样。
对，
这就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点，就过于成功，过于成熟，每一个人的那样一个性格，太过用一个字都可以说清楚这个人的性格，
嗯，
那就不好玩了。
嗯，
我喜欢的正中有邪，邪中有正。
哎呀
啊！你看看郭靖就太正了，
是，
然后黄蓉就太完美了，
是，
然后洪七公也完美的不得了，对不
对,
对，那个欧阳锋当然也有他自己强人的那有一种气质，我就觉得这个小说写的太完美。
哎，
柯恩不是唱过一歌吗？就是万物都有裂隙，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
这就是这个叫撕破美人脸里边的有一个人叫梅超风，我觉得破一下他们的完美。
哎，
梅超风这个反面人物写的又可怜又可悲，又令人同情，又妖又媚又纯，你不觉得真的在反派人物里面写的也非常好？
对，反而是这个反派什么欧阳锋啊、梅超风啊，还有那个黄老邪，当然也其实也挺成功的，因为这个人让我们不断的吐槽，
嗯，
那就是很成功嘛。
是的，
啊，反而是这些配角，我觉得写的蛮好的，那些主角太成熟了，
嗯，
他们身上没有裂缝，光照不进来。
对。确实感觉是金庸有意识的创作，就是他的起点不是说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嗯，
而是这样最好，
对，
是吧？
对，
他
被自己
的
创作理念带着走的，
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我要把他写成一个人，
哎，
嗯，
是的，是的。
到后来你看《神雕侠侣》也有很多人很多毛病，但是我们觉得他很丰富，
对，
他很真实。
《神雕侠侣》的结构不平衡，就是《射雕》平衡，
平衡，
《神雕》在情人谷里边鼓出一大块来，那块跟杨过跟小龙女的关系并不
是
很大。
那是叫什么谷？绝情谷吧？
绝情谷，我说的什么啊？
你说情人谷？
对对，绝情谷啊，不是绝情谷，就是情人谷，情花之毒那个。
就绝情谷嘛。
我在绝情谷底，那是另外一个谷了吧？这个是叫情人谷，那个叫绝情谷底。
打赌？
打赌？真的？
赌多少？
我觉得听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赌多少？咱俩
赌50块钱的吧。
才50啊。
我觉得那叫情人谷吧。啊，真的啊，是叫绝情谷啊。绝情谷底。
我的赌性很重的。
我说这俩应该不是一个地儿吧。
我给韦小宝一样，赌性很重。
是吗？
嗯，
啊，那可能叫绝情谷。情花绝情。
那就别什么别赌了。
真的啊。
真的啊。就是绝情谷。
啊，绝情谷。
嗯嗯嗯。
就是。是有点帮失衡了，但是呢人物描写太成功了。
对啊，
太好。
嗯，然后那个然后说的倪匡就曾经评价过《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
嗯，
好假呀，是个假人。
是。
非常完美的假人。
是。
对吧，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倪匡的什么他看金庸4-5本。里边给金庸的给郭靖的评分可能最多是个什么中上吧，大概的，嗯，
有中上吗？我就怀疑不是，这没有中上。
不能下下啊。绝顶是杨过、令狐冲、乔峰这些的，啊，
哎呀谁不喜欢令狐冲啊。
给老顽童的分可低了，
老顽童啊，
嗯，分可低了。
我也不喜欢老顽童，
他觉得不开化，
一来是不开化，二来像这种人做了坏事他自己都不知道，
嗯，
是不是？
嗯嗯，是的。但他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用常识来判断，如果文学的描写它还是挺成功，啊
嗯，那倒也是，
嗯，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和觉得写的最好的这基本上都我觉得这已经快打起来了啊，已经有争议了。这个关于
打起来是最好
的天龙八部的啊，这个关于每一期的人物啊，关于鹿鼎记的啊，后边有的战啊，有的要挑战的，
嗯， 嗯，
那我们其实还有最后的一个有个闲篇，
嗯，
一个闲篇就是什么，就是他所附加的武侠电影 和武侠电视剧，这就是金庸是吧？
哎，
这一代、
这个、
这个太重要了啊，
对对，
这个非常重要。
嗯，
说到电影，武侠电影，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武侠电影的熟悉程度可能会超过武侠小说。
那倒也是。
嗯，所以这个你喜欢什么武侠电影呢？
不好意思，我好像我数了数哈，
啊、
你在说武侠电影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了想，我最喜欢哪个武侠电影？后来发现。我最喜欢的武侠电影的叫黑帮电影。
哦，那黑帮电影算什么电影？
忽然想起来，
黑帮电影是个大类型，
是大类型，对对对，
是比中国的武侠电影不差的啊。
如果非非要在那个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里边找一个，我喜欢黑泽明的《七武士》。
七武士，
嗯，
那你喜欢硬桥硬马的咯，那种的？
也不是
啊，
你不要印象，那个应该是，我觉得他是比较深刻，然后那个思想比较丰富，
对，
对不对？
是的，
嗯，
那他的深刻的超出了武侠的
范围，
恨不得啊！
你会发现，其实最好的武侠小说一定不只是武侠小说。
刘慕强啊，刘晓磊老师，您刘慕强，
谁不慕强啊？难道你不慕强吗？你喜欢慕若？
七武士当然是武侠小说里面的最牛、最第一的喽。
那我要喜欢第二去？
那你来个你除了七武士之外，那七武士当然我也很喜欢呐，对吧？那七武士我喜欢的是什么呢？它是叫行必有据，它就是。他是像行军打仗一样的玩法，
嗯嗯，
就是他打山贼和武士和农民，
嗯，
当然你说的那种社会学啊、文化学的三者关系啊、日本的战国时代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另外一种就是他的每一种打法，每杀一个人他实际上都可以搬到战场上，这是黑泽明非常牛很伟大的一个地方，是吧？
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的一个场景，
嗯，
就是他那个七武士里边武功最高的那个，他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武功最高的
什么藏？
什么藏？
你也是叫什么藏？
叫什么什么本藏还是叫什么？
不是，就你看你也不知道，
我
一说什么藏，
嗯，
就瘦瘦的、高高的那个，那个，
对对对，
武功最高的。
小时候看的电视剧《赵尚志》似的，
长得像木棍一样，是那样哈，就是非常瘦削，然后没有什么笑容，但是呢，那。内心很温柔的那种，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死的那个场景，
哦，
他死的场景我哭了，
哦，
看一次哭一次，
被枪打死的，哦，
被枪打死，啪就躺在地上，那个地是在下雨，是在泥地里，
是
这么高级的，这么人格那么高尚的这么一个武士，居然就这样死掉了。
他非常具
有
侠的精神，因为他不是混不下去的人，
是的，
他的武功是能混下去的啊，他只不过不将就而已。另外呢，这个他特别像武侠小说的一点是，就当大家为枪发愁的时候，他说那我去一下，
嗯，
天还没亮带着两把枪就回来
了，
又干死两个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绝顶高手干
的，人狠话不多
啊，这是绝对是 绝顶高手在干
的
事儿，
是的是的，嗯，而且这个高手居然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死，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那是觉得最高贵的人格是以一种最平庸的方式死掉的。
嗯，我当时的感慨是讲，天哪，武士时代从此结束了啊！
对，然后就是武功干不掉那个火枪。
没错，因为，类似的台词有在一个电影，武侠电影叫《剑雨》啊，
哦，《
剑雨》是吴宇森监制，导演我忘了，那真的我觉得被低估的一个电影。这个有一个里边的那个桂纶镁她老公，
嗯，
演的叫采戏师。扒着绳子能上天的那个，有点像古印度学来的那种啊。
嗯， 嗯， 嗯，
这个，然后他就帮被张学奇给打死了。张学奇打死他之后，就说了一句话，叫“通天锁从此失传了”。
哎
呦，哎
呦，
特别深沉的
一
句感慨，
一个时代的落幕的感觉。
啊，对，他是个采戏师，就是他表演的时候是可以咔咔就扒上去到云台眼儿的那种的，然后被老大给杀了。杀完之后还很深沉啊，通天锁从此失传了。
嗯，
就像你那个，就是那武士被火枪打死，武功最高的武士最终被火枪一枪撂倒啊。
这真是一个隐喻啊。
嗯，武士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对，
嗯，挺深刻的武侠，但是它也影响了张艺谋很大。张艺谋的英雄显然是一种致敬，但你学的
巨烂。
嗯，但他崇拜黑泽明啊。他的后边的很多电影，他的大夸张的色彩，
嗯，
跟黑泽明的影子武士啊之类的乱很像，你不觉得吗？那就模仿。
模仿，对对，
嗯，
但是模仿的不太好。
徐克的七剑，连七剑 都是连漆都是学的黑泽明。
哎，真的漆武士哎。
啊，对啊，他对啊，他是从《七剑侠天山》取了一段，他实际上也是想弄一个这样的。所以黑泽明的武侠电影对中国的武侠电影、武侠小说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是这样。我还喜欢另外一部，你可能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因为我前段时间忽然想起他来了，《双旗镇刀客》。
哎呦，我不知道了吗？这个孙海英演的里边那个大反派、啊，
是的，是的，
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边的那个、啊
孙海英，
孙海英、
啊，那个主角是叫毛孩什么孩
啊？对对对对，
孩客哈，叫啥来着？
是叫毛孩吧？
叫毛孩吧？
啊，这个投奔了他的老岳父，
嗯、
是吧？结果呢，那个镇子是一直经常是有这种坏人进来的，他不知道自己水小孩不知道自己水平有多高，他们就花重金请了一个人保卫他们。
对对对对，那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这个那对骗了他们的钱之后就跑了。
对，
嗯，这个电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中国意境的武侠小说。
它有点西部片的感觉，它放在一个那种大漠里那个黄土啊。
它有点仿了西部片，就是类似于像黄金三镖客。
哎，对对对、
啊、
黄金三镖客，嗯嗯。
就是经常两人在大风中，其实古龙的武侠小说啊跟他们那个西部电影很像，风吹吹吹吹吹半天。
说的太好了，对。
你看那个西部往事，两人吹吹吹吹半天，突然娘。
对，
其中有一个眉心中枪
就
倒下了，
所以说古龙肯定是从里边找到了灵感，
太找了。你有想吗？那个西部往事里面两个人站着对峙，一个小虫苍蝇在他这个脖子上要飞，然后那个小风铃在那儿晃，这个小酒馆里边的老人在倒酒，在听着外边的动静，
然后空旷的街上只有两个人对峙，
对对 对,
对,
对
不对？
这个这哎，这看这我们共同发现了一个。古龙的武侠小说跟西部的
你先发现的，你先发现的，
别同时
好吧
啊。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双旗镇刀客，
嗯，
你说像西部片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它很像中国意境的，就是中国意境的文化是不提倡直接刀刀见肉
啊，
而是在朦胧中那一下儿最后哦，一个结果出现了，
嗯嗯嗯、
啊、一片风声，就是留白呀、啊。我们经常说电影里一个巨大的留白，
啊、对对对对，那个意境，那个氛围哈、
啊。就一阵风吹来之后，街道上的那些老百姓，
嗯，
和对方的手下，
嗯，
都惊愕不已，
对、
嗯啊，他们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孩死了吧，啊，或者这样的，然后、这个、
镜头
哎，黄沙散去，孙海英死了，很中国，但
是
很独特，
对对对对对对，哎、
嗯。但你说他那样能是多好的商业片吧，这不见得，因为他对于观众来说就爽了一下，就前面太平淡了、啊、
对，
嗯，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
是挺好的，
这个、
这个、
叫和平导演嘛，
对，
前段时间
他是武侠电影里边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哦、对，然后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胡金铨的
哦，
侠
女，侠
女和
女侠还是侠女、
哦、侠女、
嗯、
侠女和空山灵雨、
嗯、
和龙门客栈，这是胡金铨导的、
哦，
他的是中国文人式的武侠，因为当时叫胡金铨和张彻并列嘛。
对对对对对。
啊、倪匡给张彻写过剧本，张彻的就是独臂刀啊，就这种啊，王宇演的那种。
嗯嗯嗯嗯。刀刀见肉的那种。
对，
嗯、
以狠啊、
嗯、
猛、
嗯、
这种酷著称的。那像侠女，他实际上他造他是翻自《聊斋》啊。
对。
啊，《聊斋》小说，他整个的做了一个。胡金铨做了一个大旧的院子，像日本的像罗生门的那种大门楼一样的，
对，还长着荒草，对不对？
他那个荒草是他种上以后放了一年，
天哪，是这样子的，
第二年才拍的，他是纯荒草，
天哪，
特意让他种了一年，要做旧，整个的院子全做旧，
难怪呢，整个这个场景那么有诗意，
非常有诗意，而且他喜欢用自然光，喜欢用自然场景，你们看他不搭棚吗？他不喜欢搭摄影棚，包括侠女的那个大旧寺，包括空山灵雨里边是在韩国找了好多寺庙里边的那种场景，他都是在实景里边，他认为这样拍出韵味。
你看那个竹林里打斗的那个，
竹林是直接启蒙了他的打斗场景，直接启蒙了十面埋伏和卧虎藏龙
啊，对，卧虎藏龙那个在那个竹林里那个哈，
十面埋伏里边有宋丹丹的那片竹林，
嗯，
我发现是 张艺谋是个陕西实在人，就一致敬致敬的就笨笨的，是吧？人家李安就把柏林大战
对
就发扬光大了一下，
对，
嗯，这个是很多都来自于，我觉得他们都想拍成胡金铨那样的，那个所有的演员字幕、片头都是胡金铨自己写的，拿毛笔，都是他自己写的，
这么赞啊！
啊，他是用毛笔自己写的，包括那个。他的每一部电影开头都有一个很漫长的介绍，明朝万历年间东厂什么锦衣卫猖獗，什么忠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杨涟什么什么，那个他是明史专家，说他对明史的了解程度是超过很多专家。
天哪，原来胡金铨导演是这样厉害的，
自己亲自写剧本啊，
那厉害。哎，你一说到这儿，我想到那个侯孝贤拍的那个聂隐娘
啊，
是不是也很像这个胡金铨的电影侠女，
这一看就是
那个自然的景色，
文人导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他那个他有一点表现出了一种唐朝的风味是吧？那种在里边，这两个挺像的，
有点像哈，
这两个挺像的，
那镜头非常像。
是，那这那《卧虎藏龙》呢？感觉《卧虎藏龙》咱俩都不用提是吧？都是不言而喻，特别喜欢，
都挺喜欢的，对，啊，
因为这里边。真是做到了中西合璧，你从故事情，他的故事结构啊，人物的内心的情感冲突啊，爱和不爱，这是西方式的，
嗯，
说西方观众能看懂的是吧？但是竹林呐，啊，像什么红村西笛啊，就是他那个开场呢，不是基本上就是你们皖南吗？
没有，我们皖南，我的第二故乡，
走过一片池塘，
嗯，
到一个大院，
是的，
就是这种。古墙古院古人那种气质，那种温婉，欲说还羞，嗯，那种兵器，这都是很中国化，
古风朴朴
啊，很中国化，
嗯，
这种分三段论的打斗，
嗯，对对 对, 对，
最后的竹林洞穴，
嗯嗯嗯，穿那个衣服也非常的妥帖，
啊
嗯，
跟罗小虎又有点西部，
对对对对，就是他在审美上，
真好，
在审美上绝对是很一流的啊，哦。
有中西方视野的，又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的导演，我觉得，小说有金庸，电影有李安，李安要是多拍几部武侠小说，真的，
那就好了哈。
啊，是的呀，是的，是的，是的啊，他拍的很丰满，很肥美，这个电影是吧？啊，这个结构拍的很，
你学会了肥美，
啊。对对对，很，这是刘老师的一个这个日常用语，这个花很肥美啊。就是他这个拍的也很肥美啊，
对，你长得也很肥美，
我正在减肥呢好吧，一定要把这句话植入进来是吗是的，我瘦了啊，
啊，对对，潘老师瘦了
瘦了瘦了，
嗯，
这个，
脸小了好多，
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难道就没有值得给其他人推荐的了吗？
你说
我们口味有点趋同，
嗯，
李连杰的黄飞鸿系列
我不喜欢，
哇，黄飞鸿方世玉系列你不太喜欢，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李连杰
哦，我发现这个女同志啊又不喜欢起来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对，我就没有理由，
嗯，那这一系列的就干掉了。其实李连杰跟徐克合作的黄飞鸿方世玉系列在武侠电影里边是非常名列前茅的，那么成龙的功夫片你肯定也
不喜欢
喽，
不喜欢成龙，
哦，那么甄子丹
也不喜欢
杨紫琼
哎，喜欢
哎，那杨紫琼其实
就因为《卧虎藏龙》他演过，然后还有啥，
嗯，他拍过不少武侠电影
啊，
他拍过一个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夜场电影看，类似于女武指生涯的一个电影，就是他是这是一个现代电影，但他里边扮演的他是一个比如说武打替身啊，武打演员的浑身伤痕累累，他的半自传式电影，可能是洪金宝导的还是谁导的我忘了啊，我们的听众们可以查一查，那个我还挺喜欢的
啊，哎，我发现啊，你这数来数去我发现我大陆的电影看的不太多，
嗯，
啊，不就是中国电影我看
的
不太多，
大陆的武侠哈，
我看的不太多，
我再给你来十部武侠的，少林寺你看过吗？
啊，这个倒是看过，嗯，不喜欢，
南美少林
不喜欢，
少林俗家弟子
不喜欢，
那武林志
没看过
武林志啊，武林志啊，那是有小人说的少林和尚斗雕猴
没看过。
自古英雄出少年，
没看过
啊，这都没看过。
嗯，我对这种武侠电影不是很感兴趣。
这都是少林寺之后80年代的涌现的啊。
哦，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是小丈夫大媳妇儿的那个组合。
哎，我好像看过，
肯定看过，
对对，但是我没印象。
少林和尚斗雕猴是有一种猴，南美少林两个，还有个叫南拳王，你肯定看就是。最后练成铁膝盖功，哇，把那个大石头子儿给咔咔咔，
也许看过，但是我忘记了
啊。
我既然我忘记，那就说明不是很喜欢。
大陆的电影是就是这么的讲究真打
啊。
那后来又出现了另一座高峰啊，徐浩峰的系列，
哦，
师傅，
嗯，
剑士柳白猿，
嗯哼，
最后一个倭寇，我记得
下山是不是他拍的？
道士下山，
嗯，
道士下山是陈凯歌，
哦，
那可能是他哦。是他写的小说
哦，我说呢
啊、是他写、
嗯，
因为他写的武侠小说很多，师傅、道士下山、大日坛城等等，我觉得他是新的武侠小说里边比较对我口味的
哦，
嗯，年轻的我不就说了，这徐浩峰是又消失的武林，就是一代宗师的，
对他写过一个消失的武林，
嗯，那是他访谈录
啊，
哎，那到这儿说了啊，
嗯，
一代宗师喜欢吗？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嗯嗯
啊。那还是不错的，
嗯，
里边的宫二肯定也
对
你的胃口，
那个个性非常的鲜明，
是的，是的，嗯，哎呀，关于这个影视剧啊电视剧，我觉得可说的就乏善可陈了、
啊，然后再
都在讲，嗯、
还我们还可以聊一下，就是说那个中国的功夫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哎呦，
哦，
是吧？
连《黑客帝国》都有中国功夫，
那这个我觉得要么找时间再另说，啊、
好的，
要么因为他。其实两句话就说完的事儿，
嗯，
实际上是就是吴宇森、
嗯、
李连杰、成龙、
嗯、
袁和平过去之后，给好莱坞带来了10年的精神食粮嘛，就是他人家博采众长啊、
嗯，
我这一部分商业片用你这个票房好，我就用了。
那后来搞了《功夫熊猫》
啊，《功夫熊猫》
嗯，中美蜜月期的时候，
对，到现在中国形象、中国元素不受欢迎了，李连杰、成龙老去了，
对，
吴宇森不吃香了，
嗯哼。
好莱坞的功夫元素也就消失了，
消失了，
是的。
哎呀，我们居然以这样一句话来作为一个结果，
嗯、挺好的啊。
OK，
叫武侠片从此消失了。
哎，
嗯，1小时40分钟了，
哇，
真的，
这么久啊？
是的，所以这第三期的，我觉得金庸聊的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古龙那个，我觉得真的挺好，停留的特别赞。
好，
嗯，
谢谢潘老师，
谢谢刘老师啊、收获很大，收获满满，
我也收获满满
啊、好，那我们第四期见，拜拜。
好，
再来生日间，青石长出的芽，思念变摇曳的花，美丽中有伤。百年那一座石桥，已被风化成沙，是因为你曾经走过，等待再见你的人。